上次节目我们说到，单田芳在文革当中受尽了百般的凌辱，苦难中的他痛苦地检点着自己，他很感谢生活给予了自己这个关照人生的好机会。这与文革时代的巴金有相似之处，巴老也曾经在运动之初激动过，甚至曾经真的以为自己罪孽深重，并且愿意在群众面前积极的改造，立功赎罪。可见中国知识分子的虔诚与单纯就是这么简单。再说从甘鱼沟到大洼县走马灯似的跑了半个多月，单田芳浑身的骨头都散架了，他从来没有感到过那么疲惫，那么力不从心。此时家已经成了单田芳飘忽不定的梦，他甚至不相信自己的记忆和想象。或许对于反革命家庭而言，什么灾祸都可能随时降临。那些残酷的阴影和王权贵的家和老铁惠利的家，在时代的风雨中飘摇明灭，今天还拥有的一切可能在转瞬之间就会荡然无存。单田芳梳理着风雨难料的世事，命运这东西的确有翻云覆雨的魔力。早年父母的离异不就是先例吗？眼下家破人亡的难友不就是证明吗？人生同灾难较量，总是显得弱不禁风。难怪哲学家帕斯卡尔说，人是会思想的芦苇，人这只芦苇多灾多难，因为充满了奇特的思想而越发具有悲剧的色彩。虽然说心智一落千丈，十分的消沉，情感漩涡里的单田芳还是刻骨铭心的想念着自己的家和每一位家人。说到当初关押在曲艺团的时候，家里常来送饭，尽管相互之间不允许见面，但是空饭盒也能够暗示很多信息。如果剩饭多，可能是里边的人胃口不好，心情很差，甚至挨打了。倘若饭菜吃得精光，他们就会欢天喜地的倍觉安慰。为了能够保障单田芳的伙食质量，这王权贵把家里那点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了。每天中午饭盒里都装满了大米干饭、新鲜的蔬菜和瘦肉罐头，这种丰富的物质待遇连送饭的造反派都感到了酸溜溜的。他们掂着饭盒挖苦说，呵呵，瞧啊，家属给你吃这么好的东西，这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呐、便宜了你，真是糟蹋了，不老老实实交代罪行，你对得起谁呀？横竖都是遭受毒打，心里的伤口比身上的疮疤要更疼得多。单田芳深知那个饭盒的意义，再痛苦也得撑着，攥起筷子一鼓作气吞咽干净。事后才知道，天天跑腿的是儿子老铁，孩子一天天长大，都十来岁了，心事也日渐沉重。当他看到妈妈对着原封不动的饭盒抹眼泪的时候，就猜到了其中的原委。打那以后，他再也没做过原物退回的蠢事，而是替里边的爸爸藏着掖着，只有他知道爸爸到底怎么样。遗憾的是，单田芳的胃口总是好不起来，逼得孩子没办法，很多次硬是把盒子里的饭通通的爬进了自己的肚子里。妈妈回来盘问起来，她就立刻装出一副很轻松愉快的样子说，哦，爸爸的胃口可好呢，一个人能吃两个人的饭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父子俩终于见面了，这让失去了人身自由的单田芳喜出望外。
空中畅销书，故事正在继续。
那天他被监督打扫卫生，正巧曲艺团的大门卸开了一条窄缝，外边的人来往看得一清二楚。突然耳畔响起了熟悉的脚步声，这种感觉并不太明确，好像总有亲人在外面窥视自己。单田芳故意躲开了造反派的视线，趁人不备探出了半截身子。他低低地叫了一声儿子的小名，还真灵验，门外那条小小的身影一晃， 啊，果然是老铁。其实啊，孩子已经在附近徘徊了很久，难怪爸爸会有心灵感应呢。老铁两眼放光，欣喜若狂地奔过来，小声地说，妈妈叫我来看您，多少次也碰不着，今儿一放学我就跑这来，我都隔着门缝看您老半天了，爸，他们打您没有啊？单田芳硬着嘴皮说，没挨打，我挺好的，回家告诉你妈，别惦记了。寥寥草草地答了几句话，他便撵儿子快走，他知道万一被发现麻烦就大了。儿子恋恋不舍的离去，单田芳的心也跟着走了，哪怕有高墙大狱，他们的心也都紧紧连在一起。打那儿以后，他和家人再也没有见过面。虽然没有见面，但信儿倒是捎过，也是慌里慌张像做贼似的。因为耳朵被打聋了，单田芳去鞍山市铁西医院就诊，当然有专人严密的监控，否则跑了怎么办呢？嘿，巧得很，刚进医院大门，他就碰上了昔日的小师妹，这可不是那个造反派头目的老婆。如果说都变成那号人，恐怕天下连个捎信儿的都找不到了。这位小师妹啊，很机灵，俩人目光一碰，他就预感有事儿。为了甩开尾巴，单田芳谎称上厕所，他们挤进了一个非常僻静的旮旯里，心惊肉跳的见了一面。这一面见的可谓是一刻值千金，单田芳耀言不凡，直奔主题说，师妹，我半年多没进家门，你嫂子你侄子侄女怎么样我一无所知，求你到我家跑一趟，告诉他们我挺好，让他们放心，无论遇上什么事儿，一定要往宽处想，我没犯罪，肯定能利利索索的出来，肯定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家。师妹不住的点头答应的十分干脆，您放心吧，我一定去把您的意思带到。他转身离去，单田芳的心也陪着自己的信使越走越远。一点萤火似的消息都可能是善家明媚的阳光，回到了诊室，他再也按捺不住脸上的笑容，手脚依然兴奋地发抖。就在单田芳来回跑大洼的时候，造反组织公布了一项喜人的新规定，那就是牛鬼蛇神中部分表现积极人员允许回家探亲。话音刚落，申请书便像雪片似的飞到了造反派的桌子上，人们都伸长了脖子等待着最终的答复。单田芳当然不会错过这个大好的机会，但是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，自己罪过那么重，表现那么差，这等好事天上掉雨点也落不到自己的头上。但成想啊，太阳真的从西边出来，他的探亲申请很快准了下来。那一天，已经荣升为指导员的造反派师弟板着脸向单田芳交代，你最近表现不错，经研究特许五天假，回家看一眼，马上赶回来。他抬起腕子看看手表，又补充道，五天不多不少，再过120个小时，此时此刻之前，天上下刀子你也得给我赶回来，否则后果自负，走吧。这单田芳二话不说扭头就跑，现在每一分每一秒都是自己的，半点也不能糟蹋呀。他飞一样的跑回了驻地，风卷残云似的收拾东西，随后跑上大路，穿五岔口，过大洼县，上了营口码头的渡轮，直向鞍山奔去。
熟悉的声音演绎传奇的人生，章回的结束道尽历史的渊源，空中畅销书讲述评书大师单田芳。
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
家园在望，他心里不停地敲敲鼓。是啊，眼看快一年了，妻子的身体怎么样？儿女们都长高了吗？家里一切都平安吧。 去离长明，归心似箭，鞍山的楼群一点一点地靠近了，他不知道该怎样跨进那扇薄脆的家门。刚一进院子，老铁和惠丽便小鸟似的扑了过来，高声地呼唤着：“爸爸，爸爸！”生怕不小心弄丢了阔别归来的亲人，转眼又是一个两手空空的梦啊。孩子们搂着风尘仆仆的父亲王权贵，望着魂牵梦绕的丈夫，泪眼相对，久久无言。单田芳声音哽咽，他环视着熟悉的一切，妻子、儿女、房间、家具，乃至被褥的颜色、窗帘的花纹，离别的太久了，差点就想不起这些针头线脑、温暖动人的小细节了。那天单家真像是过大年，浓郁的炖肉香味飘满了整个房间、整个胡同。夜深人静，夫妻俩有叙不完的体贴话，单田芳敏感地发觉妻子明显的老了。刚刚一年的时间，他的眼角眉梢、腮边额头就爬满了新的皱纹，他两鬓增白，目光呆滞。当初作为名人妻子的自豪感与优越感，现在一点都没了。她可能为了丈夫的一餐好饭向邻里伸手，也可能为孩子的一件棉衣缝缝连连。为了单田芳，为了这个家，她过早的衰老了。她噙着酸楚的泪水凝望归来的亲人，忧心忡忡地问：“你的事儿啥时候才算完呢？”单田芳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哎，哪有个完呢？难道上边也不给一个明明白白的说法吗？”“说法？哼，他们还肯轻易放了我？”泪水轻轻地从妻子的脸上滑落，一滴一滴，凉凉的掉在单田芳的心上。他粗糙的手一遍一遍地抚摸着妻子的双肩和脊背，好像这样一来，笼罩着家庭的灾难、恐惧和忧伤就通通地被抚平了、擦干了。单田芳在心里千千万万次重复着：“权贵啊，是我害了你，假如老天有眼，再给我一次施展才华的机会，我会加倍的偿还，加倍的报答你和孩子。”就这样，五天，每一寸光阴都是那么金贵，似乎转眼就消逝了。单田芳特意抽出了三天时间赶赴沈阳，因为那里有疼爱了他一辈子的老奶奶，还有冷锅冷灶、半身不遂的老父亲。却说就在单田芳返回甘鱼沟不久，上边的命令就下来了，集训期满，全体返程。一到鞍山，又有了新精神，解除对牛鬼蛇神的集体看管，遣散回家。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结束了，既不发文也不批判，只是向全社会宣布你是大坏蛋。牛鬼蛇神们想和造反组织较真，最起码这是非曲直要弄清楚吧，否则回到群众中间可怎么做人呢？然而他们得到的答复却相当暧昧，既不说你究竟有什么罪，也不判你清白无辜，而是皮里扬丘地表示说，你们这些人的问题由军管会负责，我们什么也不知道，如有疑问可直接同他们联系。可是军管会到底在哪儿呢？弄到最后，这群戴罪之身还是大庙不收小庙不留，事关原则的个人问题又被无限期的挂了起来。组织就是这么奇怪，你日子过得好好的，他找你挑衅，等你被折磨得水深火热的时候，却找不着他了。牛鬼蛇神们一声长叹，还是各回各家吧。单田芳此刻终于可以每天守着他的妻子和女儿了。
空中畅销书，精彩正在继续。
深更半夜，大街小巷便敲锣打鼓，说毛主席下达了最高指示，知识分子要上山下乡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 鞍山市各级单位闻风而动，曲艺团也跟着闹了起来，几乎所有人都上交了申请，还有几个更积极的当众表决，咔嚓一声咬破手指，刷刷点点地写起了血书。这些硬骨头当即变成了正面的典型，造反组织也跟着起哄，大小会一通表扬。就在热烈的掌声当中，这表扬人的人以及被表扬的人都感到了非常的光荣，非常的满足。此刻单田芳也夹杂在人群当中，头头脑脑地看见了变拿画将军，人家都下去了，你老单怎么不办呢？单田芳这一时说不出话来。其实要说他倒不是害怕下乡，问题是下乡之后投奔谁呢？他从小长在城市里，对农村相当陌生，乡下甚至连个拐弯抹角的亲戚都没有。但是这政治气候来了，也不能够无动于衷啊，更何况头头们都已经把话挑明了，我们的原则是一组织安排，二自己找目标，主动申请。单田芳想，反正早晚都得下放，何必等人家指派呢，还是赶紧回家商量商量吧。在听完了这事儿，王权贵眼前一亮，他的老家在长春市附近，名叫一间堡，毕竟是乡里乡亲的，彼此也会有个照应，挺好，给他们写信说说吧。随后单田芳向曲艺团郑重递交了赴农村插队落户的申请书，当然两口子都是剃头挑子一头热，折腾到年底，一间堡那边也没肯收留他们，但是起码这个时间段里有个盼头，还不至于空虚无聊没招没落的。却说在下放前的那段日子，单田芳这帮牛鬼蛇神干什么呢？上面给他们派命令，说分组给曲艺团归置家当，东西并不值钱，无非就是茶壶茶碗破桌子烂板凳什么的，团里打算把这些玩意儿分发给下乡的职工，搬运东西的都安排好了，三人一组也累不着。不想无意中赶上了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，这差点就要了单田芳的一条腿呀、啊！到底怎么回事，我们慢慢说。却说那天的活儿比较远，就是去单田芳当年成名的那座立山茶社，三个人领着一头倒骑驴歪歪扭扭的朝郊区奔，可惜呀、啊、大家的骑驴技术都很差，只好一个人一段路替换着骑，赶到和平桥的时候轮到单田芳了。这个地段十分的开阔，马顺着山势一泻而下，直抵鞍山钢铁厂的东大门。下班时间人来车往，熙熙攘攘，再碰上单田芳这个骑驴的生手，一上车就刹不住闸了。倒骑驴风驰电掣的滑向人群，他的脑子里除了呼啸的风声一片空白，同行的伙伴俩只顾着张着大嘴害怕了，哪还挤得出营救的时间，眼睁睁的就是一场车毁人亡的惨剧啊。幸亏这单田芳及时恢复了理智，他使出浑身的力气向一侧猛推车把，为的是把强大的惯性破解开。最后这倒骑驴猛然失去了重心，停在原地旋风似的打转，单田芳此刻也身不由己的随着车子扭起了大秧歌，三拐两拐终于控制不住了，哐的一声巨响，和迎面开来的大卡车撞了个正着。单田芳像个笨拙的面口袋似的横飞出去，摔倒在地之后昏迷了足有两分钟，当清醒过来的时候，头顶上已经聚拢起围观的人群，几十双惊恐的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他微弱的肢体反应。单田芳缓缓地抬起头来，首先看到胯下那辆严重变形的三轮车。哦，我还活着，站起来吧。这么想却一点也动不了，原来一条腿还在倒骑驴底下生生的别着呢。一见这个阵势，钻心的疼痛立刻袭上来，单田芳的第一感觉就是我这条腿算是完